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6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香港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22年6月11号，香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成功召开，15位香港大法弟子相继发言，交流修炼大法后的心性提高与升华，在生活和工作中践行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过去两年的疫情冲击和社会环境的巨变，香港学员坚持在真相点和各种环境讲真相，劝三退，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传给香港人。多位学员谈到师尊的救度洪恩和时时刻刻的慈悲保护时，哽咽泪下。
何女士参与流动真相点的项目，派发大法真相资料已有几年。刚开始时，香港的修炼环境很宽松，但随着社会形势急剧转变，她的怕心起来了。有一段时间，经常有不明真相的人报警，警察抄同修身份证，大家交流下都找到这是怕心在作怪。于是何女士主动去掉看到警察就想躲的心，站在原地不动，一边派发一边被罚。一次她派发时远远看到警察走来，就抓住这个怕心解体她，刷一下那个能量大到一下子就解体背后操控警察的所有邪恶因素，没有了人心，干扰就消失了。同修又提前发正念，清理派发目的地的空间场，打着之后就没有警察来抄身份证了。
青年学员小童讲述参与天梯书店工作的心得体会，尽管自己在常人工作中有多年管理经验，但在大法项目工作中却慢慢意识到自己的观念背后隐藏着名利心、抱怨心、负面思维、怕承担责任等人心，了悟到得理不饶人不是修炼人要遵照的标准，修炼人要遵照的是真善人。工作中所遇到的矛盾，正是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去掉常人心，修善，去掉魔性的环境。
香港学员杨女士的家临近中港边境，中共病毒来临之际，她悟到救人急，决定放下顾虑，在家门外挂起大横幅，瘟疫面前保命良方，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获得先生支持。自此他的村外神奇地长出一片芒草原，仙境般的美景吸引了大量港人前来观赏，他家门口的救命良方也变成了旅游景点。有村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神保护我们村在严重的疫情下没有一个确诊。香港的环境转变，杨女士悟道不应该承认他，讲真相是万能钥匙，另外空间就是在解体邪恶。一次他在派发九瓶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两本书时，一个中年妇人气汹汹地当场报警，一会儿便来了十多个警察。他意识到自己有怕心不对，不就是身边有几百本九瓶书吗？这书讲错话了吗？没有。于是他的正念就起来了，热情地与警察打招呼，祝福他们在疫情中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可以逢凶化吉，保平安。警察赶忙说谢谢，妇人两次报警，警察都没有查杨女士的证件，很快离开了。他悟道，大法弟子才是主角，是世人的希望灯塔。
香港学员曾先生于1994年开始修炼大法，至今快30年了。自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以来，他一直坚持在尖沙咀天星码头真相点练功讲真相。 那里由人熟知，真相展板电视机作用很大，成为邪恶的眼中钉。他经历了几次淋红油、踢展板、找人打烂电视机等。曾先生悟道，要理智智慧。恶人攻击法轮功，弟子就要按照师父的话做，就在这里平和的练功，展现法轮功的美好，就是不动心。他说，因为这就是我们修炼的场所，最后邪恶团伙走了，我们还在这里。过去两年香港社会巨变，很多香港市民都担心想移民，但看到大法弟子依旧在真相点练功，就说你们还在，我们安心。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南半球的新西兰基督城现在正值冬季，6月11日星期六，基督城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纪念桥边举行集会、游行、讲真相等活动，希望人们来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并且关注中共迫害人权的问题。新西兰民众称赞法轮功学员坚守信仰、和平理性。柯南和妻子玛丽驻足欣赏天国乐团和腰鼓队表演。史蒂夫说，我敬佩他们，法轮功学员坚守信仰，他们和平理性，用这种非常艺术的方式吸引人们关注。他们没有用教育人的方式，而是向人们展现他们的慈悲、善良和大度。史蒂夫还一字一句地说，真善忍是很优秀的品质，我认为这三个是人很重要的美德。我感谢法轮功学员所做的努力，希望他们再接再厉。
美国俄勒冈州最大城市波特兰的玫瑰花节星光游行6月4号再次举行，法轮功学员精心设计制作的法船造型花车再次应邀参加了游行，受到观众称赞。装饰在船头两侧的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字样以及法轮图形，向人们传递着珍贵的信息。船上金帆高悬，彩云环绕莲台左右，法轮功学员身着仙女服饰，端坐莲台。花车上展示法轮功动功和进攻功法的学员们来自不同族裔，是法轮大法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红传的缩影。当晚福克斯电视台对游行进行了现场直播，沿途还设有多个解说台，主持人向观众介绍，法轮大法是按照真善忍宇宙准则的传统修炼方法，服役全球各民族上亿人，法轮功适合所有年龄，免费教功。
加拿大蒙特利尔部分法轮功学员6月11日在市中心菲利普广场以集体练功、天国乐团演奏、征签等方式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得到各界民众的支持。现场设立的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展板和横幅吸引人们的关注，有的接过传单阅读，有的和法轮功学员进行交谈。了解真相后，善良的人们纷纷向法轮功学员表达支持。
德国北威州法轮功学员6月11号参加多特蒙德市的文化节桥节，在舞台和展位上展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一位观众说，我可以感受到这后面有深刻的内涵。许多人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后，鼓励学员坚持下去，并为反迫害签名。
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草地艺术节6月4日与5日在麦道斯公园再度举办，苏格兰、纽卡斯尔和伦敦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艺术节上传播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有很多苏格兰民众渴望学练功法，也有很多人包括华裔在了解了真相后支持制止迫害。
俄罗斯莫斯科市法轮功学员6月4号在比尔尤利沃植物园举办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学员们在舞台上演示功法，同时还有歌舞、腰鼓和舞龙表演等。小学员们的舞蹈和乐器表演尤其受到观众的欢迎。游客拉里萨说，我可以感受到来自表演者的光和能量，心情立刻变得平静，让人觉得很和谐，感到现在世界上存在的所有负面因素都消失了。
奥地利法轮功学员6月4日在东部城市圣普尔滕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的真相，并征集签名，呼吁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身着鲜亮黄色 T 恤的法轮功学员和优美祥和的练功音乐吸引了民众的目光。 很多人从法轮功学员手里欣然接受了有关法轮大法的资料，并且咨询在网上学练功法的信息。
摩尔多瓦多地法轮功学员5月13号至15号举办游行、和平请愿等活动，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在基辛讷乌中共大使馆前和平抗议，呼吁停止迫害。在总统大楼周围的公园外，学员们挂出了法轮大法等真相横幅，并演示功法，传播大法的美好。很多人拿了罗马尼亚语和俄语的真相传单，而且了解了中共迫害大法的真相，还有的表示想学功。有两位来自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的女士很快就学会了练功动作。
日本东京法轮功学员6月4日、5日在代代木公园举办的越南庆祝节期间，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两天的时间，共有600多人在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制止中共暴行。
接下来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青岛市老山区法轮功学员刘晨金、施月英夫妇被非法判刑，刘晨金被诬判7年，施月英被诬判4年半。不法人员强行把施月英从家中抬到医院体检，企图收押迫害。刘晨金、施月英夫妇均70岁左右，家住青岛市老山区沙子口。2021年6月25号被老山区公安局警察绑架，施月英因身体原因第二天回家被监视居住，刘晨金一直被非法关押至今。
吉林省蛟河市白石山镇三位法轮功学员朱明兰、刘甲兰、山夫莲2022年2月19日被非法判决，分别为5年、5年半、7年，或者是7年半，此刑期尚需核实。目前他们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女子监狱。2020年4月13日晚，他们被白石山镇派出所绑架、毒打。朱明兰当时被打得半边脑袋疼，山富莲的耳朵被打后长期疼。随后他们被非法抄家构陷。
福建福州市永泰县法轮功学员郭秀海2020年7月因讲真相被警察绑架，后被长乐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零10个月。2021年12月21号被劫持到福建女子监狱，现被非法关押在三监区八分监区，每月只允许消费100元。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太平地七旬法轮功学员岳淑霞两次被非法判刑，刑期累计7年。她于2022年3月31日与女儿同时被非法抄家、绑架，身体出现严重病状，几乎失明。2022年6月6日含冤离世，终年73岁。
内蒙古赤峰市法轮功学员齐红树因坚持对法轮大法真善人的信仰，三次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累计近15年并失去公职。他的妻子饱受生活精神的折磨，于今年5月含冤离世，终年60岁。
黑龙江大庆市法轮功学员江德荣曾被非法判刑7年，狱中遭受酷刑折磨，被迫害至肺结核、胸腹水、喘不上气、咳嗽等症状。出狱后他又遭经济迫害，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于2022年3月中旬含冤离世，年仅51岁。
河北保定市富平县农夫金玉云曾在绝境中因修炼了法轮功而获得新生，然而他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却为中共人员所不容。在长期的迫害氛围下，金玉云于今年5月22号含冤离世，年仅59岁。
湖南邵东市53岁的法轮功学员宁铁桥曾经被非法劳教1年，非法判刑4年，不断受到邵东610的骚扰与威胁，于2022年6月7日含冤离世。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除怨恨心，磨难一个个消失了，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0日。近几年同修交流文章中，关于去除怨恨抱怨方面的交流很多，同修们能注意到这一点，我也很高兴。身在大陆的人受邪党恨的基因影响，互相争斗，脾气暴躁，对孩子教育上也是鼓励少打击多，从小到大人们的怨恨积攒了很多，对于修炼人去掉这个怨恨心尤为重要。在我的修炼过程中，到2015年左右，去掉怨恨心过程中的磨难简直是达到顶峰。那一段时期用当地常人话形容叫喝水都塞牙，就是干什么都不顺利，几乎每做一件事不经历一番坎坷是不可能的。我心里长叹呐喊，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在2012年，我作为主要技术人员为公司建立了第一条自动扶梯生产线，付出了很大的辛苦，本应有很大的功劳。当时对于生产线的节拍时间设定了一个目标，然而如果承认了生产线的目标，因为削减工时了嘛，按照当时的订货量，工人就不必加班或较少加班了，那样工人加班费就少了，但对于公司来说是受益了。车间的科长为了私利，指使工人一起不承认生产线的节拍目标达成。因为这个产品是一个很复杂且制作时间很长的产品，在确定工时时他们故意拖拉，使我根本无法测出准确工时，节拍目标能达成多少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我很无奈，也没什么办法。还好主管部长知道我建这条生产线也很不容易，也没有批评我。作为修炼人来说，我觉得功劳利益也不是我追求的，所以也就顺其自然了。到了2014年，我参加了集团里为期一个月的工业工程指导员培训，能拿到结业证书是集团里很高的荣誉，而且集团统一安排脱产培训，住的是白金五星级酒店。结业的要求是完成两项公司内的课题，我的一个课题就是改善这条生产线，让它达成建线时的目标。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我对生产线又进行了很多改善，但是最终测定成果时又遇到了前面提到的问题，车间的科长还是那个态度，我几乎崩溃。虽然修炼人不看重常人中的得失，但这次再达不成目标，我不能结业，跟器重我的部门领导真的不好交代。怨恨委屈简直就像潮水一样涌来，工作繁忙之余我不下10次想要辞职，但是真的心里不甘，这么好的工作而且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却蒙此冤屈，总之心情很糟，从法理上悟也不知如何解脱。最后我就想，最后真结不了业我就辞职。就快到最后时刻了，事情出现了戏剧性变化，车间科长突然因向工人索贿被撤职，我们部长兼任了车间科长，排除了干扰后在测定生产线工时节拍目标时很轻松就达成了目标，我顺利结业，并很快因此成绩提升为主任。然而因为不是心性提高了走过的磨难，所以后面的磨难还在继续，我还是干啥都不顺利，只不过不必提离职了。转机出现在一次外围工程，就是请外部人员施工的项目中，这个项目我主担当，几个月的工期同样一波三折，很不顺利。而且最大的特点是工程延期的原因都不是谁故意不努力造成的，也就是怨不着谁，可算完工了要付款时面临这样的境况。我们公司的付款周期马上就要阶段性结束，还有2个小时的办理时间，施工方也急迫地希望收到付款。这时我清醒了，我告诫自己，不管出现什么不顺利的事，一定不要有一丝抱怨，作为修炼人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我开始申请付款， 突然发现付款程序出故障了，又开始倒霉了。这次我真正做到了不抱怨，我赶紧联络管理部门修好了程序，但是半小时过去了，我的付款时间只剩一个半小时了。这时付款流程到达科长审批那里，我发现科长开会去了，我又不能打扰他跟重要客人的会面，我就把心放下等待。还好半个小时左右科长会议结束，完成审批，下一步是部长审批。我一抬头，部长正往车间走去，现任部长是外国人，我还不好把他叫回来，再等一下吧。哎，他又回来取帽子，我赶紧冲过去请他赶快给我批准一下。最后一步是把所有票据送给财务担当，我很着急就没找事务员去送，我自己就送到财务担当那里。财务担当说票据整理的不规范，他很忙，让我回去找事务员弄规范了。就剩半个小时了，这要一般人要跟财务担当发火的。我二话没说飞奔回本部门，找到事务员重新整理票据，又送回到财务担当手里，终于付款在最后时刻办完了。我非常开心，因为这两个小时里的坎坷我都是明明白白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笑看坎坷的，也就是明明白白的修去那颗抱怨心。这次过去之后，同修看到我说你变化好大啊，红光满面的。我说是，我感受到了。之前的很长一段里我面色惨白，像不健康的样子，而且在这之后我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心性上的变化，在遇到貌似很大的磨难时不动心了，磨难因此一个个消失了。举个例子，领导下达给我一个任务目标，我一看根本达不成，但是我告诫自己不要抱怨，不要动心，我就放下心去做，最终不是任务撤销了，就是领导也不再问了，磨难自动消失。这种经历就像一个同修梦到的情况相似，同修梦中往前飞，前面一座高山挡道，同修没动心还继续飞，山自动消失，再往前飞，前面立着一扇门，同修没动心，到跟前时门自动打开，但是遇到一堵墙时同修出现怕心了，这能过去吗？一动心就真过不去了。其实有些考验就是看你动不动心而已，不动心啥也没有，一动心就麻烦不断。这里再提出一点，有一种怨，没有怨的主体就是倒霉，好像谁也怨不着，只能怨天了，抱怨老天不公，这更不行了。怨人是对人不满，怨天更是对神不敬。这些磨难是神安排给人消业，给修炼人提高的，却不知好歹，对神心生怨恨，这就更不对了。走过了以上的路程，现在我不再喝水都塞牙了。其实不顺利的事偶尔还有，只是不怎么抱怨了，也就好像没有了。忽然间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气上头顶时的一段法，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让你接受这次教训，从而去掉恐惧心，提高上来。谢谢师父的苦心安排，坎坎坷坷中让弟子去掉爱抱怨的毛病，在修炼的路上再上层楼。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封小区那十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金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2日。2022年3月11日至3月20日，因为防疫，我所居住的城市各社区全部封闭管理，有的社区禁止出入，多数社区凭出入卡可以每户隔日出去一人次，出入都要登记时间，这给大法弟子助师救人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还真没耽误啥事。师父说， 弟子郑念祖，师友回天力，选自红银二师徒恩。 A 同修3月11日上午收到六七十人的三退名单和将要封闭小区的消息，不知啥时间封，封到什么程度。 A 当即打车把三退名单送到能上传的同修手里，还去精神病院给一名被迫害的同修送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存了零用钱。当天下午五点 ,A 同修所居住的小区封闭了，幸亏没拖到第二天。B 同修3月11日上午给自己家和两户病残亲戚买了大量的必要的生活用品，想到一旦封闭管理，救人就难了。中午发正念后就赶紧上街了，到天黑劝退29人。他说这是他这么多年劝退人数最多的一天，是师父知道他着急救人，才引导这么多有缘人来听真相。C 和 D 同修居住的小区有一处铁栅栏被掰出一个较宽的缝隙，人能钻出去。C 和 D 一天都没耽误救人。E 同修能出去的日子一天也没耽误，尽管街上人少，有时几个小时才碰到一个人。E 碰到这个人是传染病院的医生，他说要不是值班他也不出门。人少 E 也不灰心，五天也退了20几人，还发了不少真相资料。在不准出小区的日子，有同修在小区里找机会讲真相，发资料救人，有同修抓紧时间大量学法或看同修交流文章，集体学法也没停，不过人数多少而已。我家的学法小组照常每天学法练功，有个同修家也是学法点，时间到了，他想同修来不了了，自己学吧。没学多大会儿，突然听到约定的敲门声，有位67岁的同修在公交出租全停的情况下徒步2个多小时来学法了，一路上没人就被罚，有人就讲真相，劝退20来人，真了不起。也有同修利用不能出门的时间写心得体会征文的，有位77岁的老太太在这10天里除了日常学法练功发正念打字上传了200多人的三退名单外，还写了6篇心得体会。这位老同修特别可敬，社区发的出入卡有语病，老人家以为只可以去超市，不可以去别的地方。解封第二天晚上，我和同修去他家，他才弄明白，这个后悔难过呀，一遍一遍地说，这耽误多大事儿啊，咋不早点来找我呢？第二天，我俩就又一起上街讲真相了。真修的精进的大法弟子很忙，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人，哪有年节，哪有双休日，多睡一会儿都自责，别说家务事了，连吃饭都能对付就对付。尤其是一个人生活的同修，真攒了不少活。有个同修一根黄瓜一碗粥就过年三十，不是没钱买，是不舍得时间做。到了部分同修约定碰头的日子，有5位同修带来了各自的三退名单，还有同修带来了给同修装好的学法练功的内存卡 U 盘，需要发表的严正声明。几天后，一同修说，一解封，有好些同修去他家送三退名单，有59人的，有23人的，有6人的，还有10几个的。看来同修们都知道精进，没闲着呀。解封的第二天，我在讲真相救人中遇到8位讲真相的同修，有认识的， 有不认识的，不认识的咋知道是同修呢？有的和认识的同修搭档，有的是讲真相讲到同行的同修那儿了。我也多次遇到过这种事，或我讲到同修那儿了，或同修讲到我这儿了，真是开心，师父可以放心了。磨难中弟子成熟了，常人社会咋做咋乱，弟子初心不改，慈悲常在，助师救人修自己好着呢。还有个事值得一提，3月23日下午，我和同修遇到一位76岁的捡垃圾的老太太，她问我，你是法轮功吗？你师父还在美国吗？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她又问我，你师父挺好的吧？写到这儿，我有点动容，我几度落泪，我有开心，也感动，有的常人真是真心牵挂师父。我告诉他，我们师父挺好的，现在大法都传遍世界了，我师父广受尊重和爱戴，不光我们这些弟子给师父拜年祝寿，美国等等好多国家的政要都给我师父拜年祝寿，感恩传大法的师父。他说他知道法轮功好，是叫人做好人好事的，是扼守江泽民不好。他抓着我的大衣领子，拉低我的头，嘱咐我多加小心，并愉快地退出了协共的团队组织。看着他风中凌乱的头发，颤巍巍的身体，我的心很酸。中国人可贵又可怜，大法弟子不救，哪还有人管呢？同修们，精进啊，多救人，快救人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爆发中三退显神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5日。今年3月份，新冠病毒以变种的形式在中国大陆卷土重来，20几个城市被病毒肆虐。我地区更是官宣，阳性病例以每天四位数的速度上升，百姓惊呼超过当年的武汉，封城、封区、封县、封村，风声一片，整个城市成了一座死城，人们恐惧着，无助着。阳性病例患者的家被大白，就是穿着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用消毒液无情地消杀，患者的家瞬间就成了一片废墟。在当初武汉疫情爆发前，我已经给整个家族几十口人都做了三退。在这次疫情爆发中，几十口人的家族分散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各个小区，有的居住在高风险区，他们很多都是志愿者，他们有的是市委市政府的干部，有的在公安部门工作，有的在检察院部门工作，有的在宣传部门工作，他们都在疫情的一线做防疫工作，直接接触阳性患者，可是我们家族的几十口人都没有一个染疫的。疫情爆发中，这个城市小到几人的店铺，大到几千人上万人的工厂都因疫情而关门停产。我们家族中有一个是保供企业，就是疫情时供应食品物品的企业的老板，手下有几百人的员工，他手下的几个中层干部都通过我做了三退，有些员工也通过他们修炼大法的家人做了三退。整个疫情爆发期间，企业周边的大大小小的店铺都因出现阳性病例而关门歇店，员工全部被拉走隔离，有的因为一个店铺出现阳性病例，影响到附近小区居民都被拉走隔离。可是直到我地区官宣全部清零时，这个几百人的保供企业竟然没有一个染疫的，疫情期间都正常生产。疫情结束后，家族人在一起聚会，他们都感叹疫情如此严重，家族人却没有一个小阳人，三退真的保平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封城的忧与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1日。我暂住的城市今年3月底因中共病毒疫情宣布封城，居住的小区通外界的路口只留一个出入，由人把守，其他的都被拦上了。老倔是我未修炼的丈夫，已奔古稀之年，因倔强而得此名。我与老倔因有思想准备，秋天时晒了不少干菜，腌渍一些咸菜，吃的用的暂时不愁，只是吃不到新鲜蔬菜。这种苦对修炼的人来说不算什么。我于2004年才算真正走入大法修炼，被医院曾经判死刑的我一路走来身体健康。老倔看在眼里，也深知法轮大法好，可就是惧怕邪党的株连迫害，加之邪党人员的上门骚扰和党文化形成的后天观念，深深地把他障碍住了，无论怎么劝说，他就是不说练。可是生老病死是人的状态，老倔并不逢时，在封城坚持50多天还没解封时，也许是压力过大，他出现了重感冒的症状，全身疼痛，每个关节都痛，发烧，胸闷，咳嗽，后脑发木。可怕的是不能躺下睡觉，一躺下就喘不上气了，每天只能坐着睡一会儿。熬到第6天时，食欲不振，人明显消瘦，自己心里都没底了，好像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不停地告诉他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心里也在念，但感觉自己天命已到了，表面上看不到好转。此时城市部分解封，我不时地告诉老倔，你有2条路可走，趁着现在解封赶快上医院救治，要么你就修炼大法，你的生命就会在修炼中康复延续。医院他宁死不去，说吃药肝区疼痛，自感无路可走。亲属同修也及时赶来劝说，你就是机缘到了，就是该你修炼了，别再犹豫了，学法练功吧，多少事例真修炼什么病都好了，你也是都知道的，这是师父在给你机会，不是谁都有这个机会的。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都看明白了还等什么，早点修炼，师父就会早点帮你消业。此时老倔像开了窍似的，决心开始学练。他说把自己交给大法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个人在你的生命中本没有修炼，现在你想修炼了，那么就要重新给你安排以后的路，就可以给你调整身体。师父什么都知道，真的开始给他调整身体。练功第一天，他说肺部像有一团东西堵着，练功一抻，舒展开了，不堵了，也不发烧了，也可以躺下睡觉了。有一天夜里，他忽然感到脚后跟发热，是静脉曲张常年肿胀的那条腿，他说有股力量在小腿3次向下疏导。在听济南讲法录音时，不自觉地流了2天眼泪。我们在一起生活30多年，我从未看到他掉过眼泪。师父也在不断地点化他，他看到自己眼前有形状的各种颜色的星光，有毛病的地方他都有感受，都在康复之中。师父啊，弟子谢谢您了，又让您为弟子操心了，您时刻在看护着弟子， 保护着弟子与家人，给弟子的安排都是最好的。此时感恩的泪水不停地在流，弟子叩首跪拜。在封城恐怖的日子里，最初不停地挨家挨户地敲门登记，核查人员，发放试剂盒，三天两头地做着核酸，载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每天从窗前经过，单元门外还有流动的志愿者看守，让人们承受着担惊受怕忧心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此时再得重病更是雪上加霜，有多少生命被逼走投无路。可老倔是幸运的，从此走入万载不遇的高德大法中修炼，走上一条返本归真之路，是不幸中的万幸，是绝望中的大喜。大法弟子在被邪党迫害中，还在不停地讲述着大法真相。为什么？就是愿天下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走过人类的大劫，拥有美好的未来。世人啊，快快醒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这两年面对面讲真相点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1日。我与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一样，今生有缘幸遇大法，在大法的洪恩浩荡中，在师父的慈悲引领下，紧跟正法进程，兑现着自己的誓约。下面我把这两年在面对面讲真相、做好三件事方面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2020年初，中共病毒蔓延世界，也波及到了我们这个小城市。我和往年一样，抓住这个传统大年阖家团圆、走亲访友的机会，把大法的福音、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送到千家万户，使有缘人相互传递传阅。大年初二，我们就开始往楼上发真相资料。明慧网上发表的关于疫情方面的真相小册子、不干胶、明慧周刊、精美的贺卡等，我们及时做，把做好的真相小册子再附上真相短语、彩色藏字石卡片，用塑封袋包装好，晚上再出去发放。我们大量做，大量发，趁小区还没被封的时候，把周边部分小区基本发完一遍。我记得那是正月初四的晚上，我到别的小区发资料，天刮着小风，整个街上看不到一个人，就我一个人在小区转，静得让人恐惧，树叶被风吹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阴森。庆幸自己是大法弟子，想到师父在红银威德中说的神鬼俱时分。到正月初六时，小区就全封闭了，居民出入要登记，常人也不随便出门，街上冷冷清清，别的小区不能进，我们就在自己小区发真相资料救度世人。社会上出现的任何形式也阻挡不了大法弟子救人的心。城市解封后，我们又恢复以往去农村集市、早市、公交车站点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劝三退。我们根据众生的喜好，问他们想看厚的还是看小册子，想看厚的我们就给他酒瓶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有的说没时间看厚的，就看小册子吧，也有的说都要，只要是他要我们就给，并借此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像这种情况劝退比较容易，并告诉他们书里讲的全面，回家好好看。也有很多明白真相已经三退的了，可是每次看到资料他还要，说他就爱看大法的资料。有一个卖菜的说，天赐鸿福第几期他还没看，等下次送给他。像这种情况 只要他想看，我们就给，并叮嘱他一定要珍惜，看完后传给亲朋好友看，这样可以给自己积福分。他笑哈哈地说，好好好。一次，有个同修给一个老者讲真相，他问同修有没有光盘，同修没有，我恰好有两盘，就送给他。他接过后说，你千万要注意呀，你一定要小心呀。我说，大哥，谢谢你，我知道，您放心，我不做坏事，我们就是在泥中挑选好人呢。他点着头。还有的人，我问他看书吗？他说看，他接过资料扭头就走了。你跟他讲真相，他连头也不回。这是好的，但害怕邪党迫害。还有的人，我问他，老弟，听说过法轮功真相吗？还没说完，他就破口大骂。我不理他，掉头走。他歪着脖子，扯着嗓子骂，骂得很难听。遇到这种情况，我马上就走开，不被他带动，向内找自己，是什么心被那邪恶因素钻空子了？有问题马上归正自己，然后继续做我们该做的。如不是自身的问题，那就是他自己在给自己摆放位置。2021年的台历在明慧网上一发表，做台历的同修马上开始做。因为台历做得早，我们就发得早。我们的台历独一无二，同修们做得非常认真，确保质量，不但我们喜欢，世人也喜欢要。明慧网上的真相福字一发表，我们就开始做，想在过年前送给世人。我找同修在网上买中国结、小碎头、小珠子等做装饰。开始做的时候很慢，因为是手工活，需要认真仔细，还得有耐性，一个人一上午也做不了多少。我们边做边摸索着，怎么样把它做得更漂亮，发给人，让人一定喜欢，在家里挂起来吉祥又喜庆，这样才能更好的救人。我们真的是用心在做，福字上面系一个中国结，串上珠子，福字下面是珠子和小穗子，搭配好颜色，做出来非常美观大方。我们把每张福字加上小册子、真相资料包装好，到集市上发，刚拿出来，世人都争着要，每次做的都不够发，世人看到这么精美的福字，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就很容易接受了。还有一次，我坐车去农村讲真相，车上突然传出邪党的歌曲，声音很大，我还以为是谁的手机放的呢。我转身问后面的同修，同修说这不是手机，是车上的电视放的。我想，这哪行啊，这不是在毒害众生吗？当时闪了一念，同修怎么不制止呢？转念又一想，这不是在依赖别人吗？我碰到了我就得管，这是我的责任，我是主角。接着我大声喊，司机，电视声音太大了，听不到，爆站了。司机马上把声音放小了，站在我旁边的中年男士笑着看着我说，这下好了，不吵了。车跑了一会儿，电视就关了。现在邪党无处不在地毒害着人，很多人在大法弟子讲真相中认清了中共，可是在邪党一次一次的谎言宣传、利益的诱惑下，又被迷住了。看到他们的表现，心里真的为他们着急。以上是我这两年来修炼路上的点点滴滴，实话实说，我还有很多没去掉的人心执着，但我有信心奋起直追，修去人心执着，因为我心里有师父，有大法。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